弟兄姊妹早晨，
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祈祷，好吗？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家庭，又叫我们有孩子，有下一代，我们可以是真的能够是用主你自己的爱，自己的话去教导他们。神啊，今天我们一起是去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神你都是提醒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神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
咁啊，我想问问有呢度咧有边几个系父母啊？可唔可以举一举手啊 ？OK， 有边啲系仔女啊？呢个 IQ 题嚟嘅。咁其实咧，我哋咧全部都系人嘅仔女啦。我哋都有父母。咁但系咧，可能咧有啲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咧，就可能冇小孩子嘅。咁今日我所讲嘅经文咧系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甚至乎可以系背添。咁我未开始之前咧，就想讲一讲个故事。咁从前咧就一个小路仔喎，细蚊仔喎，佢上课嘅时候咧，唔记得带textbook 啊，即系课本。咁呢个小朋友咧就啱啱咧就由幼稚园咧升上一年级，咁佢就唔记得带 textbook 啦。咁上堂嘅时候，老师就叫佢攞本 textbook 出嚟，佢就话：老师，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老師就話：咁啊，你就企出嚟啦，就企全班面前。佢就話：咁啊，就要罰你企咯。咁佢就喺度咧企咗成堂啦。咁跟住冇幾耐喎，這個小朋友咧又唔記得帶課本喎。咁又係同一個老師。咁老師佢又再話俾咁今次咧，佢就好醒目啦。佢就話：我唔想俾人罰，我又唔想企喺咁多人面前，好冇面，好醜啊！咁所以咧，佢就諗咗一個辦法，佢就話：，佢就舉手，佢就同老師講：，老師，我肚痛，我肚好痛啊，我要去廁所。咁跟住老師就話：，咁好啦，你快啲去啦。咁結果佢就去廁所啦。咁去廁所之後，佢仲有冇再翻課室啊？冇咯，因為咧成堂咧，佢就要等嗰堂落咗之後，佢就咧可以唔使翻課室，就唔使俾人罰。咁嗰成堂咧，佢就匿咗喺個廁所度。直至到鬧嗰個叫做課堂鐘響，佢先至再翻返課室。咁你聽完呢個故事之後咧，我唔知道你會諗啲咩？可能你會覺得呢個小朋友點解會咁細個就已經識講大話？又或者係你會諗啊，唔通佢個父母唔通冇教佢唔好講大話嘅咩？又或者甚至乎你話父母如果冇教嘅話，係咪學校都應該要教咧？又或者你可能會埋怨即係話個。媽媽啦，通常都係話媽媽噶啦，就話：喂，小朋友咁細，你冇幫佢執書包嘅咩？你唔使幫佢 check 下，睇下到底佢有冇帶齊課本嘅咩？咁如果佢有做嘅時候，咁呢個小朋友咪唔使講大話咯？咁今日咧個經文咧就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節啦。佢話：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離。喺舊約裡面，有三種。教導的職份就是向以色列人去說話去教導的。第一就是祭司，祭司就教導神的律法，將神的律法教導以色列人。第二就是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將神的啟示，有時候甚至是將神的責備是去話給以色列人聽，要他們去悔改。第三咧就係長老，長老咧就係亦都係有呢個叫做負責教導啦、勸勉百姓、調和民事、管理啲支派嘅紛爭、一啲民事紛爭嘅責任。咁當呢三個職位將呢啲神嘅憤悔教咗俾以色列人之後，以色列人咧就會翻返自己屋企，就將神嘅教導咧係講俾。去啲家庭，去屋企人知。咁首先咧，我要提一提咧，就係話喺呢度咧，孩童咧，孩童可能時候我哋講孩童嘅時候，我哋會諗啊，呢啲係一個好細嘅年紀嘅人，即係可能講緊係讀小學啊、細蚊仔啊咁樣。但係其實孩童咧喺舊約嗰個經文裏邊咧，亦都係可以指男孩啦、少年、少年人、青少年。 甚至是一個仆人。所以呢，不單止是講緊小孩子的。創世記37章形容約瑟是個童子，但那時候他幾多歲啊？他17歲。跟住在撒母耳上二章十七節就話：依兩個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因為他哋藐視耶和華的祭物。咁呢兩個少年人係邊個咧？其實就係約撒母耳嘅兩個兒子。咁其實呢個兩個少年人嘅時候喺神面前獻祭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唔係講緊細蚊仔啦，都講緊係少年。咁如果咁講嘅時候，孩童咧就唔係一定講緊就話係由識行嘅，即係 toddler， 即係識啱啱識行嗰啲，去到小學。而可能咧就係講緊孩童咧，去到甚至乎講緊係十八九歲，咁即係話咧，我哋英文就叫做 teen 啊嘛，就係話 teen 嗰個年紀就可能去到十九歲。咁唔單止咧，就唔係淨係單單咧係講緊小朋友，好細嘅小朋友嘅意思。跟住咧，另外咧又要睇一睇教養呢個字。咁教養呢個字咧，我哋其實都即係好容易明白噶啦。其實就係講緊係教育同埋培養，就唔係講緊養，淨係話俾嘢你食嗰種養喎，而係講緊你要喺各方面都要去訓練佢哋，去指導佢哋，去教導佢哋。喺舊約教養呢個字咧出現過四次嘅，一次咧就係喺呢個箴言二十二章第六節。有另外三次咧，就係喺《生命記》二十章五節，另外咧亦都係有喺《王上》八章六十三節。咁咩意思？係咩情況去用呢樣嘢咧？就係講緊喺《生命記》咧，就係講緊係新屋啟用啊！即係話當一個人建成咗佢嗰個新屋嘅時候，咁咧要啟動或者要開始用呢、這個他的新屋建築物的時候，他就會奉獻。其實教養這個字呢，在原文呢除了有教養這個意思呢，就是有奉獻的意思。另外一次呢就是講緊所羅門完成了這個聖殿 的建築，他就將記不記得大家呢，就是有一個祈禱，就是將這個叫做聖殿的奉獻那個儀式，所以呢也都是有這個叫做聖殿的奉獻禮的意思。點解話要有呢個儀式咧？就係話，即係話將呢樣嘢係去啟動，去將呢樣嘢去開始。咁如果真係再延伸嘅話，就係話你如果係教養孩童走當行嘅路，就是道路也不偏離。其實亦都有含義，就係話你要啟動孩童走當行嘅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離啊！即係你要啟動佢。即係一個叫做如果 IT 嘅話，有時候叫 initiation process， 即係話你要開始啟動佢，讓佢咧走一條路，嗰條路咧就係佢道路，希望佢道路咧都係唔會偏離嘅，開動開始走佢個路，一步一步就道路都也不會偏離。咁因此我哋都會有嬰兒奉獻禮，係咪？其實你哋作父母嘅有冇諗過點解要有嬰兒奉獻禮啊？其實嬰兒奉獻禮嘅意思就係話你願意以神嘅話、神嘅道去教導佢哋。但係同一時間咧，呢、這個奉獻禮亦都係啟動開始咗你將你嘅孩子行上一條路，嗰條路咧就希望係依靠神、信靠神嘅路去教導佢哋。因此父母呢是有责任教导孩子的。那这一节经文虽然是没有说是哪个要教导，但是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尤其是在旧约箴言那里呢，你会见到很多时候呢都是说父母是有极重的责任去教导孩子。在箴言一章八节，他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诲，因为你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意思就是什么呢？即其实暗示了，即或者不要说暗示，即说到明就是说你的父亲是有教你的，你要听他所说的。其他经文大致上例如 箴言29章都会有讲要教养孩童。那仲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教呢？其实如果你看回旧约的社会，他们是以一个族群聚居，是不是？那又是一个父系社会，那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即是通常都是以一个家庭，就是得父母为单位，最多延伸就是有爷爷嫲嫲或者公公婆婆。但是他们呢那陣時的社會呢，就是一大群人聚居一起的時候，其實其他例如其他人啦，或者是他的叫做 uncle auntie 啦，即是現在我們用回這個時間所講的，都會有機會去教養孩子。那為什麼要教養孩童呢？為什麼要教養孩童呢？即有時候我們未必會想，但是我昨天我就問我女兒，我說為什麼我們要教養孩童，我就問 Why do we have to teach children？ 她第一個很自然的答案，她就說因為這個是神的命令。那為什麼是神的命令呢？因為我們 在聖經那裡見到嘛。那但是我們又會說，那除了是因為神的命令之外，還是因為什麼原因呢？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愛我們的孩子，我們愛我的孩子，所以我們會教他，不會放任他們，讓他們任他們自己的旨意行事。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節就是說，痛愛孩子那些呢，是會嚴加緊格管教的。但是我們又會說，其實不信神，不是基督徒那些，會不會教孩子？都教的嘛。不信神，不是基督徒那些，爱不爱他们的孩子？其实都爱的嘛。那所以那我们有责任去教，那但是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分别就是因为有一样东西是很不同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本着神的教导，圣经的话语去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如果真的说我们是很认真，我们想即係好好教育我哋嘅孩子嘅話，我哋就係要教到佢首先去認識神，因為其他人或者唔信神嘅人都會教一啲咩啊？唔好懶惰啦，你要愛人啦，你又唔好自私。其實呢啲人佢哋全部都會教嘅，係咪？就算唔信耶穌嗰啲，佢哋都會教嘅。咁所以我哋嘅教導有唔同嘅分別，就係我哋要首先教導孩子認識神同亦同埋耶穌。咁詩篇七十八篇咧，我唔好詳細咁讀啦。但係你會喺度見到咧，就係話喺呢首詩篇入邊咧，要教乜嘢咧？就係首先你要解開古時嘅謎語，解開嘅意思即係話你要解釋啦，你要向兒童解釋神嘅話啦，你要向兒童解釋乜嘢係邊個係神，邊個係耶穌，點解你會信耶穌？你亦都係要將你所聽見所知道嘅話俾佢哋聽，仲要唔好向佢哋隱瞞，唔好隱瞞啲咩啊？就係唔好隱瞞神嘅作為，要將耶和華嘅美德同佢嘅能力，定他所行嘅述説給後代聽。咁係教養咧，即係話你依度嘅意思就係話你要用口啊，即係全部都係講緊用口，用口話俾佢哋聽，讓佢哋明白，讓佢哋知道。跟住落嚟第五至到第七節就話，他吩咐我們的祖宗要傳給子孫，即是說我們要將神的道，我們將神的話，神的 奇妙作為是要傳給他們的。第六節呢就更加我覺得神真的很厲害，說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即是說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這些小孩子出了世沒有？是未出世的。所以呢他是甚至乎要我們是預備要將這個認識神的教诲是延伸，一路一路延伸，以至是甚至乎未生的後代，我們都要是紀念他們，我們要將我們是教導呢，我們的教導是以這個為目標，就是使即將要生的後代的子孫都可以曉得，要告訴他們的子孫。那結果做這件事的結果是什麼呢？做這件事的結果就是要让他们可以仰望神，不要忘记他的作为。积极一点来说，或者再正面一点来说， 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你可以仰望神，你可以不忘记他，但是你可能不遵守。但我们教孩童就是要他们遵守神的命令。我在这里我想问一问大家，你作为父母那些，有哪个你们是将你认识神的故事是讲了给他们听？有没有人讲过自己信耶稣的经历？为什么你会信耶稣？为什么你会认识神？你在神，你在地，你从神所经历所领受的，你有没有讲给他们听呢？小孩子很喜欢听故事，是吧？甚至乎青少年都很喜欢听故事，其实大人都很喜欢听故事。所以我们用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将一个神在你身上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去讲给他们听呢？如果你是爷爷嫲嫲，或者是公公婆婆、外公外婆，你有没有用你亲身的经历，用你的口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传给你的孙呢？有没有跟他们分享呢？你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你为什么信耶稣，你如何信耶稣，亦都是你亲身的经历。跟着呢，前几天我先跟有个姐妹谈，我就说教孩童很难的，其实是不是？有没有人觉得教孩童很容易？有没有？没有，应该没有，很难，其实是很难。那有时如果教孩童很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灰心，我们可能觉得真的有时都是不想教。但是神提醒我们，以色列神提醒以色列人，其实也都是提醒我们要将神所行的事是述说给后代听，又将他们的律法，又将他的律法诫命传给子孙，一代又一代，叫他们晓得明白，仰望神，不要忘记他，遵守他的命令。教孩童很难，尤其是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未必肯听，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和我们作基督徒父母的其实做的是什么？抢着人。外面的世界是和我们抢着我们的孩子，争夺着我们的下一代。你不教，你不教，大把人会帮你教，包括学校、他们的朋友、社交媒体，甚至连政府都会插手要教我们的下一代。你们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上堂的时候教了被教了什么？又或你是觉得很放心，因为学校信得过，朋友信得过，社交媒体信得过。我想你们不会这样想的嘛。因此我们是要个责任呢，就是不单止是我们用口，我们是要 take an interest in 他们所做的事、所学的事，甚至乎是学校所教的事，我们都是需要知道。世界的思想的价值观是和圣经是违背的，慢慢慢慢就会将这种价值观灌输了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有责任引导他们，我们不是完全保护他们，我们是要引导他们走向跟从神的道路。父母教养孩子影响很深远。经文呢个意味就是说，你教他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即是说这个你这个教导是影响深远的，有这个叫做长远效果和功效的意思。你的教导包括孩子，对孩子有很深远的影响。你其实影响着他选什么路，你影响着他的选择，你的态度、你的语气，一切你所做的，孩子都看在眼里面。他们未必告诉你，但是其实如果你认真地问他们，他们是会告诉你到底他们觉得你是什么的父母。所以我们不单止是用口， 更是用生命用行为。箴言二十二章第十五节，他说愚昧迷住孩童的心，管教的杖可以赶除。其实我们要教孩子，因为其实他们是愚昧的，即讲得不好听一点，即他们都不是很明白，亦都可能蠢蠢地，因为很多事他们都不懂，因此需要我们去教他。有一段时间呢，我的女儿呢会讲一些东西，他们有时两个之间，我不知道，即譬如说你如果有两个小孩的话，他们两个之间呢又会讲一些东西，讲完之后呢，我就可能不太明白他讲什么，或者不知道他讲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我就会问，喂，这个是你讲的什么啊？即是什么意思这个这样的东西？他的回答呢是这样的，你猜他有什么怎么答我？唉，是啊，讲给你听你都不明白的，你都不懂的，你又不会明白的，是吧？哇，你听完之后，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我，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呢？你的心情会怎样呢？我想没有人会很开心，是吧？有些父母呢可能会立刻反映出他们的不满，立刻进入这个备战状态，就会一轮开始去教训他们。其实教训他们是好的，但是看看你怎么教训。他们就会可能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我是你的妈来，或者我对你的爸，你这样是不是真的看不起我啊？你觉得我很蠢吗？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有没有试过啊？都可能有啊。但是有些父母听了之后呢，他又不出声。但他不出声不代表他没事，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心里面觉得我真的很可怜，教了个孩子这么大，但是呢他这样来即是看小我，压抑住，但是一到时候呢可能就会爆发了。以上的情景呢回应我的女儿呢，我两样都试过。后来呢靠着神的提醒呢，我都学习，我要学习就是说呢，不要给我自己那个叫做尊严啊，即是行先。那我就学习用一个比较柔和平和的态度跟他们讲，我就会说，你不解释那我又怎么识呢？你不明白我不明白，那你就教我咯，是吧？我不明白你就解释给我听啊，那我都可以学习，可以了解你们多一点，可以知道你们在这里做着什么。咁跟住我又再講咯，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嘅時候，你問上一百次點解，我都不厭其煩咁講俾你聽。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兩個女都冇再用咁樣嘅回答去答我。孩子咧就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尤其是係細嘅時候，佢係會吸收模仿你，佢喺度觀察你啊。學習你的一舉一動，你們的態度、語氣、價值觀都是影響著他們。我們經常說我們很愛我們的孩子，常常想辦法將最好的給他們，其實最好的禮物就是父母相愛的關係，讓他們有安全感，而不是天天在吵吵鬧鬧。你是不是一個雙面人？你的孩子會見到、知道你在教會一個樣子，在家裡另一個樣子，他們也都是看到。你很想去回教會，但是你用一些東西去威脅他，不給他零用錢啊，或者不給他打遊戲機來威脅他們，其實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也是不是你一個他見到是不是會學習呢？因此教養孩童，父母是有責任，亦都影響深遠。喺呢個經文裏邊，如果要直譯嘅話咧，就係話教養孩童走他的路，就是道路也不偏離。咁教養孩童走他的路嘅意思就係話，你要教佢，佢有佢自己條路，佢要行。但係佢行咗呢條路，可能咧就道路也不偏離。反過來說咧，就係話，如果你唔教養呢個孩童，佢让他走他自己的路，让他走他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他就不会离开这条路。即是说，如果这个孩童他经常说谎的，你由他继续走他那条路，他可能将来就会成为一个骗子。家庭 教育對孩子的影響是很深。有一個 McCrindle 的 report， 他就說家庭教養呢對將來成年的人呢的宗教的認同呢，有 47% 的澳洲人仍然忠於他成長過程的宗教。第三就是父母要把握教養孩子的機會。什麼時候要教養孩子呢？經文的意味就是說你要持續這樣去教。生命記六章五至九節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說你要盡心盡性愛你的神。跟著說下去就是說你睡起度，你行的時候，你出門口都要教導，又要帶些東西在手那裡，以致你可以常常提教導你的孩子。所以中國人呢，或者是中文呢，有這個字呢很好的，就是這個時的字。時呢可以代表時節、時令、季節，簡單呢就代表講緊時間啊、時機啊、機會。但是呢你又要合時喎，合時的意思就是說你合乎時宜啦，合乎當時的需要、情況、處境。時尚呢就是講緊你是要 in， 你著的服飾in 不 in， 合不合潮流。我兩個女兒有時候很壞，現在經常說哇你這樣走出街那怎麼行啊，是吧？所以呢我們的教導呢是要把握機會，還要是要合時合適的教導。你買生果你都是會買時蔬，是吧？那倒回轉了，調回轉不合時就是等於是失時。失時是什麼呢？你就是錯失了機會，亦都是過時，陳舊不合時宜，過了時候。我們教養孩子是需要合時，亦都是要找緊時機，因為過了時機，用錯了方法，可能得出來的效果對他們的影響是有負面的影響。有沒有用一個例子呢？你看到前面這個什麼 NS1234 啊，其實呢就是一個就是香港車牌那個的就是牌位啊，前面是兩個字母，跟著後面就是四，前面是兩個 alphabet， 後面呢就是四個數目字。咁呢以前呢當係我兩個孩子小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喺個車嗰度，即係去教會或者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呢，就會玩一個遊戲嘅。那個遊戲呢就係叫我坐喺後面兩個孩子就即係鬥快俾個答案，就係、是、做咩答案呢，就係、是、將一加二加三加四就講出嚟。又或者係年紀大少少，我大女就會十二加三十四係等於幾多，咁呢要用最短嘅時間講出嚟。咁我哋嗰陣時咧就諗住，我哋把握機會啊，教養孩子，讓佢哋嘅數學可以好啲、快啲，有咩唔好啊？有冇大家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好好嘅方法？有冇人覺得都幾好啊？咁咧呢個就是我哋教養孩子覺得啊，我哋要把握機會。但其實近呢幾年我哋傾翻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我兩個女咧就話俾我聽，我話俾我哋聽，其實佢哋一啲都唔中意，一啲都唔享受呢一個遊戲。因為覺得壓力很大，講錯了又被人罵，慢些又被人催。所以呢其實我後來發覺呢，這種的找緊時機訓練他們數學的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所以我們真的要用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時間去先教我們自己，然後去教我們的孩子。記得我一講開嘅開始個故事，就係嗰個匿喺廁所嘅故事啦。咁嗰次嗰個小孩子割咗骨咯喎，咁你覺得佢仲有冇第二次啊？有啊嘛，梗係有啦。一次成功，佢下一次仲唔會再嚟，因為佢唔會唔記，佢唔會 always 記得大書噶嘛。咁所以當呢個孩子第二次又是唔記得咗大書嘅時候咧，佢又用翻同一個方法同老師講，就走咗去廁所。但是其實老師不是蠢的嘛，老師今次呢就派了他的同學去廁所敲門，你有沒有事啊？你是不是好一點啊？那孩子就說、哎、我未得啊，我還是很痛痛啊。跟著呢就再多十分鐘，那又另一個同學來了，你行不行啊？你可不可以上堂啊？ 我未得啊，未得，我仲係好肚痛。跟住個同學就問：你係咪冇帶書啊？咁跟住嗰個小朋友就話：唔係，我有帶書。咁跟住嗰個另外同學就話：老師叫我哋抄過你個書包，佢你本書唔喺入邊。咁結果咧，嗰個小朋友咧就嘅結果當然就唔係幾好啦。第一就係捉咗去教員室俾老師訓話，跟住俾人打電話去揾佢阿爸阿媽，即係讓佢阿爸阿媽知道發生呢件事。咁翻到屋企，梗係食藤條啦，係咪？咁所以，如果我哋唔把握時機教呢、這個孩子做咗一次之後，佢再會做第二次，再到第三次。父母要把握機會教養孩子，是一個合時的教養，適合的教養。我們經常都說，我們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即是說的意思就是說，一個常一起祈禱的家庭就會是在這個合一的，即是雖然你未必是在不同一個地方，但是你是會合一的。所以我們需要是教導我們孩子一起去跟我們祈禱。但其實令我反過來說，亦都是很合適，可能更加合適，因為我們的孩子很多現在的時候，即如果是小的話，都是還跟我們同住在一起的嘛。所以 a family that stays together, pray together， 一個是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家庭是應該要祈禱的。我們很多時候就只是想著第一 part， 就是說我們一起祈禱，我們就可以有合一。但是其實我們同一個地方住，更加是要找機會跟我們的孩子去一起祈禱。你們有沒有跟你的孩子一起祈禱？即不是在吃飯那些，不是吃飯之前那些。所以我們要學習把握機會跟我們的孩子一起祈禱。合時的教養是什麼呢？與他們同行，做他們的同路人。雖然有時覺得跟他們做路，我們很想做他們的同路人，但我們有時感覺是會被人拒絕的，被他們拒絕的。但是我們仍然用神的愛，恆久忍耐的這樣去對待他們。教養孩子的時節是不是永遠的？這個時候呢，不會永遠持續的。因為當他們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們教養那個的成分就越來越少，有一天可能會完。但是愛呢，卻是無盡的。我們用心的教養，在主裡面以恆久的愛，以神的話的方法去教養，對孩子呢是有正面深遠的影響。弟兄姊妹，除了父母之外，弟兄姊妹你可以用什麼，怎樣可以去教養或者是協助與孩子同行呢？很多時候真的，如果尤其是你是沒有孩子的話，或者是你覺得你已經是即是年紀較大，其實我們都可以有很多方法的。其中一樣就是你可以去領養一個孩童。我不是說真的出去領養，而是說你弟兄姊妹有孩童，你可不可以還去做一個 buddy 呢？我很有幸，因為呢我的女兒找工的時候，有個弟兄呢是會主動呢就說你的女兒想找工或者畢業了，那我可以跟她談一談關於即是她應該怎樣選擇。其實在不同的時間，我們都可以與她們同路人，是她們的需要，有什麼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那個時候去與她們同行。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不是 uncle auntie 的，其實你亦都可以跟青少年，甚至乎是更小的孩子去一起去同行，或者是跟他們出去做下打下波啊，做下運動。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去教養他們的好機會。教會可以如何更好地將主的愛透過主日學和教會這個群體一同去讓孩子青少年去認識耶穌，這個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問題。教會有多少的兒童參加主日學？剛才說了70，參加 Switch 有多少個？你知不知道？ 全盛時期有100，但係而家咧可能得40-50。呢100多位兒童、孩童，我哋係點樣去看待佢哋咧？我哋係點樣係對佢哋咧？佢有冇有人係佢哋有啲離開咗，有啲係有問題，我哋唔知道咧？我哋其實更加可以做得更好嘅，就係讓我哋真係用個心可以去多啲留意佢哋嗰個嘅發展。最後，想同大家係想鼓勵一下大家，作為父母嘅，教養孩童走去嘅路就是道路也不偏離。其實當我哋教養孩童嘅時候，我哋希望佢係走咩路呢？個路就係認識神，以致佢可以在佢嘅生命之中作出正確嘅抉擇嗰條路。但係有時我哋雖然我哋好用心教養，但係我哋嘅孩子未必係聽從，係嘛？我哋嘅孩子雖然我哋好用心教養，佢未必係願意跟從神嘅路。當中可能有弟兄姊妹嘅孩子係仍然未認識神，有時可能甚至乎有啲係認識咗，自細翻教會，但去到某一個地步，佢已經唔翻教會啦，佢已經唔讀經啦，甚至乎有啲可以話我已經唔係基督徒，係好傷心嘅。其實可能父母都有自責，但係我想喺度鼓勵大家，教養我哋嘅孩子嘅機會可能越嚟越少。當佢哋隨著年紀越大嘅時候，我哋會教養嘅成分少咗，但係我哋去愛佢。那個成分是不會減少的，我們可以仍然是用神給我們的愛，祂有無盡的愛，求神給我們有祂的愛，仍然去與祂們同行，與祂們一起。好，今天呢，那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藉著這段經文去提醒我們自己，作為父母，作為公公婆婆，作為祖父母，作為弟兄姊妹，教會的一份子，好好的教育我们下一代。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有无尽的爱，求你亦都是将这个爱是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对孩子，我们的孩童，我们的下一代作出合适的教导，合适的教养，让他们藉着我们的教养可以经历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Amen.